良友圣经学院，以赛亚书。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以赛亚书56章1节。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以赛亚书，我是李月新。这个课程今天我们来到第四课，上一课我们介绍过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第一章是很重要的部分，因为是整卷以赛亚书的钥匙，要掌握整卷以赛亚书的信息，我们得先细读第一章。今天我们来到第四课，就进入了第一以赛亚的第一个部分，从第二章到第十二章就是第一个部分。这一课我们先来思想第二章到第四章。在导论的部分，我们介绍过以赛亚书的文学手法和文学结构，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注意，因为结构跟要词本身也带出重要的信息。第一以赛亚三个部分的经文结构都非常工整，其中有一些要词是不断重复的出现的，包括在那日或者当那日，还有祸灾。另外某一些标题和导引结构都值得我们留意，因为作者是刻意的铺排，有信息想要表达的，待会儿我们就要注意了。以赛亚书第二章的开始，开宗明义，第二章第一节清楚的说明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第二章到第四章这个段落，除了谈到犹大的败亡之外，也论到耶路撒冷最后的复兴。我们先来看看第二章一节到四节。这个部分描绘了一幅图画，一幅关于末后的日子的景象。末后通常是指向主在将来所要成就的事情。经文很清楚地说明，这是有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事情。以赛亚书二章二节这么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耶和华殿的山就是锡安山，这山坚立不再动摇。虽然耶路撒冷曾经经历过败亡，但是日后将永不动摇。二章二节提到万国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这呈现出一幅朝圣的图画。这段经文是指向一个末后的景象，也是以色列百姓的盼望所在。万国万民都要流归这山，他们是去敬拜上帝。对以色列的百姓来说，这应当是一幅很震撼的景象。原来救恩并不仅仅限于以色列百姓的。二章三节，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万族万民都带着一个敬虔迫切的心要去朝见上帝，他们之间彼此呼吁要听上帝的训诲，要走在他的道路上，到时候上帝要施行审判，断定是非，不再有战争了，公义和和平在末后将会完全实现。当这个末后的景象显现在眼前，以色列百姓就要被提醒，上帝是这位公义的上帝。既然如此，今天我们应当如何生活？我们应当如何迎接这幅远象？那就是行主的路，遵行主的训诲， 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在圣经当中，末后的日子也常常被称为耶和华的日子或者主的日子，通常是指向将来上帝要成就的大事，包括了审判和刑罚，但同时也包括了拯救和复兴。二章四节，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在末后的日子，不仅人跟上帝和好，人与人之间也和好，不再有战争了。这对于经常面对战争威胁的以色列百姓来说，是何等让人向往的景象。以赛亚书第二章一开始就展示出一幅终末的图画，到底作者的用意是什么呢？二章五节，雅各家呀，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耶和华呼吁百姓要走在光明当中。为什么百姓会被耶和华离弃，是有他的原因的。二章六节就提到，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是因为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做关照的，像非利士人一样，并与外邦人击掌。在以赛亚书第二章五节到二十一节这个段落里，作者清楚地列出百姓的各种恶行。我们可以留意几个要词，第一个要词是满，充满的满。二章六节，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二章七节，他们的国满了金银，他们的地满了马匹。二章八节，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从这几个重复的满这个字，可以看到百姓当时的光景。首先，满这个字指出了百姓随从外邦拜偶像的风俗，他们行律法所禁止、耶和华所憎恶的事情。利未记十九章和申命记十八章都提醒我们，拜偶像是严重的罪。不单如此，百姓更跟外邦人结盟，随从他们的宗教，离弃耶和华，离弃跟耶和华所立的约。第二和第三个满字是满了金银和马匹，可见百姓不断地为自己累积财富，与此同时他们心里已经离弃了耶和华神。第四个满字，二章八节，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这里更清楚地指出百姓拜偶像的问题。如果从世俗的角度来看，犹大有很多的满，在世人眼中这可能是一件好事，也是追求的目标，富强繁盛，国家在经济在军事方面有实力。这些成就却正如二章十一节所说的，导致了百姓眼目高傲，性情狂傲，百姓自恃强盛富有，他们认为这是因为自己跪拜偶像所带来的成果，也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能力和成就。百姓的所作所为完全违背了百姓跟耶和华所立的约，违背了神的律法和训诲，所以耶和华必定降罚给百姓，为要再一次提醒百姓，唯独耶和华自己才是受尊崇的对象。以赛亚书第二章五节到二十一节这个段落里头，除了满这个字经常出现以外，还有另外一个要词也是常常出现的，那是高举这个字，分别出现在二章十二节、十三节和十四节。必有万军之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为卑，又临到黎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和巴山的橡树，又临到一切高山的峻岭。高这个字 和第六章第一节的膏是同一个字。第六章第一节我们记得那是关于先知的蒙召。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正是同一个膏字。先知提醒我们，坐在最崇高位置上的到底是谁？很清楚，是耶和华，而不是任何人。假如人妄图自高自大，升高自己，以为自己是神，甚至想要超越神的位置，那就是亵渎，是僭越，违反了上帝的创造秩序。先知指出这些百姓是骄傲狂妄，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二章十七节，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那日就是耶和华降罚的日子，到时候耶和华必把骄傲的降为卑。接下来我们就要注意降卑这个词。降卑这个词在第二章九节、十一节、十二节和十七节重复的出现。降卑的反义词就是高举。当一个人自高自大、骄傲狂妄，他最终必降为卑，到时候他们必须屈膝降卑，他们要明白哪一位才是至高配受尊崇的对象，他们要向耶和华敬拜。犹大的宗教领袖到底是不是没有敬拜耶和华呢？我们在过去的课堂也提过了，犹大的宗教领袖不是没有敬拜耶和华，而是刚刚相反，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有金钱的外表，对于宗教礼仪、对于节期，他们都守得很足，但是他们却缺乏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缺乏了内心对耶和华的敬畏。换句话说，他们只有金钱的外表，但是却没有金钱的实质。二章十七节很清楚地说明，他们以骄傲狂妄代替了上帝，可是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以赛亚书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这段短短的经文里面有一个倒影结构，这个三明治的外层是十九节和二十一节。十九节说，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石洞和土穴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二章二十一节非常相似，几乎是重复的，到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盘缝和筵席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在这个倒影结构当中，中心就是二章二十节，到那日人必将造来敬拜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重点是到那日，这个日子指向将来，指向终末必要成就的事情，到时候人们将要抛弃从前他们所倚靠的偶像。二章十九节和二章二十一节提到人们躲藏到洞穴中，为什么呢？是要逃避耶和华的愤怒。那日除了是一个抛弃偶像的日子，其实也是一个耶和华同在的日子。到底这是一个好消息还是一个坏消息呢？对于违背上帝的人来说，这是审判的日子，但是对那些敬畏上帝、饱受欺压的人来说，却是一个拯救的日子。那接下去我们继续谈到下一个段落，就是二章二十二节到三章十五节。在这个部分，先知提醒百姓倚靠的对象到底是谁，先知要百姓去仔细的思想。二章二十二节，你们休要倚靠世人，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你们休要倚靠世人，你们要听先知以赛亚的话， 你们不可以离弃以赛亚所传讲的耶和华神。刚才我们提过，犹大表面上看起来很富强，好像已经拥有各种优厚的条件，但事实上他们从官长到百姓都背弃了耶和华的约和律法，他们选择倚靠偶像。这些百姓忘记了真正重要的是遵从耶和华的吩咐，是忠于与耶和华所立的约，珍惜跟耶和华的关系，并且他们需要实践耶和华给他们的吩咐，就是站在弱势群体的一方，为孤儿寡妇伸冤辩屈。犹大百姓只着重当下，他们忘记了要从终末的角度来思想当下应当怎样生活。先知正是要提醒百姓在面对终末的时候应当做什么，他们错在依靠了错误的对象，依靠人，依靠偶像，终归徒然。他们应当依靠的只有耶和华神。承接二章二十二节，经文接下来详细的讲到犹大如何依靠世人。西安变成了狂傲的女子，她忘记了依靠万军之耶和华。到底犹大依靠的是谁呢？三章一节到三节就把这个依靠的名单给列出来了。三章一节开始，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倚靠的，所障碍的，就是所倚靠的粮，所障碍的水，除掉勇士和战士，审判官和先知，占卜的和长老，五十夫长和尊贵人，谋士和有巧艺的，以及妙行法术的。原来百姓所倚靠的对象非常多，为什么百姓会障碍这些人呢？理由很简单，因为表面上看来，这些人都各有专长，各有能力和经验。另外，就是百姓一直习惯了靠赖政治领袖或者宗教领袖来解决他们的困难。很可惜，这些他们所信赖的对象并不能解决危机。事实上，百姓应当倚靠的对象不应该是这些人，他们应当倚靠的是耶和华。于是耶和华要来除掉这些错误的对象。多少时候信徒也很容易会犯上相同的错误，特别当我们面对困难，面对挑战的时候，第一时间我们想到的不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帮助，而是想到用各样人的方法，或者向不同的人求助，希望透过人的方法，人的能力能够解决眼前的危机。我们忘记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应当依靠哪一位？应当是依靠我们所信靠的上帝。回到以赛亚书第三章，耶和华神怎样帮助百姓去面对这个严重的错误呢？耶和华的方法出乎人的意料。神并不是差遣人眼中看来很有能力很有势力的人来解决危机。我们看第三章四节到五节，主说，我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使婴孩辖管他们。百姓要彼此欺压，个人受邻舍的欺压，少年人必侮慢老年人，卑贱人必侮慢尊贵人。当耶路撒冷的骄傲和败坏已经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步，这个时候耶和华拣选了人眼中软弱卑微的孩童婴孩，要成为他的工具，来做百姓的首领和辖管者，少年人和卑贱人位处老年人尊贵人之上。主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用人眼中看为软弱的低下的来审判那些欺压别人的人。今天我们看到恶人欺压义人，我们看到遍地都是不公不义的事情，但是耶和华的审判必然会临到，到时候恶人受刑罚，义人会得着从神而来的福气。恶人得到报应是有原因的，经文提到这些欺压人的 不是别人，却竟然是民中的长老和首领。以赛亚书三章十四节，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首领，说：七净葡萄园果子的就是你们，向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民中的长老和首领本来是最熟悉律法的一群，他们理当以身作则，做好一个榜样，鼓励也教导百姓要实践耶和华的律法。很可惜，以赛亚书三章八节到九节，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惹了他荣光的眼目。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他们述说自己的罪恶，并不隐瞒，好像索多玛一样，他们有祸了，因为作恶自害。这些长老和首领必受神的审判。有祸了这句话在经文当中出现两次。第九节，他们有祸了，因为作恶自害。第十一节，恶人有祸了，他必遭灾难，因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报应。接下来经文进一步指出这些长老首领的恶行。三章十四节很清楚地指证这些长老和首领不单单没有照顾弱势，没有为孤儿寡妇伸冤辩屈，他们更试着自己的权势下手夺取贫穷人的资产，因此他们必定会遭受审判和报应。在当时的社会上有没有义人呢？论到义人的经文只有三章十节，这里说你们要论义人说他必享福乐，因为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义人的结局跟恶人刚刚相反，他们最终能够享受自己行为所结出的果子。在审判的日子，义人能够按照自己所行的得享福乐。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一段经文，三章十六节到四章六节。这段经文把焦点放在西安女子的身上，这是拟人法，用西安女子来比喻耶路撒冷。经文也透过很多前后对比来突出西安女子的行为，还有她的行为所带来的结局。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西安女子是一个狂傲掩饰眉形的女人。狂傲这个字和二章十五节的高台的高字是同一个字。另外经文对西安女子的穿戴有特别仔细的描述，我们来看看三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有华美的脚串、法网、月牙圈、耳环、手镯、蒙脸的帕子、华冠、足链、华带、香盒、符囊、戒指、鼻环、吉服、外套、云肩、荷包、手巾、细麻衣、裹头巾、蒙身的帕子。为什么经文不简洁地说西安女子的装扮很华美很华丽呢？这个描述的手法其实是要凸显西安女子卧度的装饰，这种装饰是极度夸张和不合理的。这个西安女子必定被耶和华斥责和惩罚，因为她很努力地经营自己的外表，可是她的里面却缺乏了对耶和华的敬畏，她不守律法，不讲道德。三章二十六节说，西安的城门必悲伤哀嚎，她必荒凉坐在地上。这个就是西安女子的结局。西安女子就是耶路撒冷的写照。耶路撒冷的居民本来是耶和华所拣选的百姓，很可惜他们不珍惜自己的身份，在信仰上在道德上都违背了耶和华的诫命，以至于从繁荣兴盛沦落到亡国被掳的地步。但是耶和华并没有放弃他的子民，没有放弃耶路撒冷。四章三节到四节，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西安女子的污秽洗去， 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那时剩在西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经文告诉我们，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要洗去西安女子的污秽，西安女子要经历上帝的管教，得到炼净，百姓要面对被掳亡国的命运，这是他们犯罪的结果。那些被遗留在耶路撒冷的渔民，虽然要经历痛苦患难，但是那些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耶和华神的荣耀将会再一次临到西安，正如以赛亚书四章五节到六节所说的，耶和华也必在西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荫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烟云、火光、荣耀是耶和华神同在的标志，表明了上帝的保护。这一课开始的时候，我们提过，在那日是这段经文的重要的要词。在那日出现的时候，大多是指向审判，但是在四章二节的在那日却不一样。四章二节，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这个在那日指的是更新和建立，之前的刑罚和羞辱都过去了，这是耶和华百姓的盼望所在。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起研读了第二章到第四章，让我们继续的思考，到底我们是不是一个表里一致的信徒呢？我们所倚靠的对象是谁？以赛亚书所展现的终末图画又带给我们怎么样的提醒呢？求主引导帮助我们。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愿神赐福给您。
若非你流出宝血赎回我，我怎能有机会重新来过？看见我所有罪恶和出真实的我，多么不挣扎的替换，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成就永恒坚定不移的约，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